红旗飘扬，军歌嘹亮。1945年6月24日，苏联军民在著名的莫斯科红场举行了庆祝卫国战争胜利大型阅兵式。在威武整齐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的千人方阵里，司令员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昂首阔步地走在最前面。只有很少人知道，他已经被苏联最高统帅部任命为远东苏军总司令，正紧张秘密地准备远东战事。同样也只有很少人知道，根据雅尔塔秘密协定，苏军将在对德战争结束后3个月对日宣战。据情报部门提供的情报，日军当时在本土和沿海岛屿上有230万军队，在中国内地沿海有80万军队，在中国东北三省有100万军队。当然，进攻日本本土是最快速有效的手段，但苏联的海军尚不具备大规模登陆作战的能力。中国内地的日军兵力分散，不容易速战速决，只有号称精锐的关东军，人数多，布置密集，比较容易形成大规模的歼灭战。由山田乙三大将指挥的日本关东军拥有近100万的作战兵力，在滨海地区苏军进攻的正面，依靠天然的地形屏障构筑了大纵深的坚固防御阵地体系。日本一直宣称关东军是日本最精锐的部队，装备好，训练精，叫嚣宁可放弃本土也不放弃满洲，摆出一副顽抗到底的架势。但是外强中干的日本法西斯已经无法阻挡苏军的滚滚铁流，连接苏联欧洲和远东地区的唯一大动脉，长达7400公里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从1945年5月起经受了它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考验。苏军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兵力调动在他身上展开了，150万士兵，20000门各种火炮，5000辆坦克，4000架飞机，共需大约136000节车厢车皮来运输。铁路上民用运输几乎完全停止了，一辆辆军事专列日夜奔驰在铁轨上，有时列车首尾相接长达几公里。1945年8月8日，苏联驻日大使马列克向日本政府递交宣战书。此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同意苏军出兵的条约上签字。尽管条约太屈辱了，特别是同意外蒙古独立，那是230万平方公里土地啊，连腐朽的清政府也没敢答应。但蒋介石为了换取美国支持他发动内战，一咬牙认了。第二天0点10分，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一声令下，150万苏军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进攻，5000辆坦克轰鸣着碾过了国境线，1000架满载炸弹的轰炸机在歼击机的掩护下冲进大雨瓢泼的夜空，许多日本边境守备队的士兵被枪炮声从睡梦中惊醒时，已经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在大多数地区，日军根本无法阻挡苏军的进攻，甚至连逃跑也来不及，苏军的坦克已经深入敌后，切断了他们的退路。但是长期受法西斯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灌输的中下级军官驱使着士兵进行毫无希望的抵抗，他们丧心病狂地组织了陆上神风特工队，全身挂满手榴弹，口中狂喊着万岁为天皇尽忠的口号，冒着密集的子弹冲向苏军的坦克同归于尽。不少地区的日军还派大量士兵身上捆着炸药，分散潜伏在苏军进攻的地区，组成所谓的流动雷场，企图阻止苏军的坦克部队。在绥芬河，日军驻有密密麻麻的碉堡群，配备50多个炮兵阵地。苏军第五集团军用3500门大炮、400多门卡秋莎火箭炮、1600架次飞机，进行了4个小时的毁灭性轰炸。10几米厚的土层、3米多厚的钢筋水泥地堡被一层层的剥去。日军的炮火终于哑了，苏军战士高喊着乌拉发起冲锋，但日军阵地上又响起密集的枪声。原来狡猾的日军躲在20几米深的地下，苏军摧毁了第一层地堡，他们从第二层、第三层地堡里钻上来，用轻重机枪向苏军进行疯狂的扫射。经过血战， 表面阵地被苏军占领，残余的日军又全部转入地下永久攻势。放下武器投降吧，你们已经没有出路了，苏军战士在外面喊话。
我们投降，我们投降，日军在里面回话。
苏军停止了射击，等待日军出来投降。一队日军高举着双手走了出来，走到苏军跟前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散了开来，一个个往苏军人多的地方扑去，紧接着爆炸声四起，一大片苏军倒在血泊之中。他们就是神风特工队员，事先在身上绑满了炸药，以投降为名出来跟苏军同归于尽的。愤怒的苏军在地堡上安装了成吨的炸药，把地堡一层层的炸开，直到最后一层，所有负隅顽抗的日军都被炸死在了地堡中。8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向关内的日军展开大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向华北各地铁路沿线的日军发动全面猛攻，前至华北日军向东北增援，有力地支援了苏军的行动。2天后，在苏军强大的攻势之下，日本关东军的指挥部被迫从长春转移到通化，关东军一下子失去了统一的指挥，更加不堪一击。仅仅4天不到，关东军的主力已经被歼灭了。经受了原子弹袭击的日本原想继续抵抗，但关东军的灭亡促使日本天皇从侵略者的迷梦中惊醒。8月14日，日本天皇发表文告宣布战败。19日清晨，苏军特命全权代表阿尔乔缅科上校一行11人飞抵长春，他只身一人闯进了关东军司令官山田大将的办公室，使山田大将成为苏军的俘虏。在此开会的日军高级将领被惊得目瞪口呆。就在这一天的13点15分，苏军普里图拉少将率一支225人的散兵分队飞抵奉田（今沈阳机场）。苏军刚刚占领了机场，还没有完成对机场四周的兵力戒备，突然，一架身上涂满了绿绿黄黄伪装花纹的日本军用飞机，傻头傻脑地降落在跑道上。根本不知道机场已经落到了苏军手里，苏军战士迅速地冲上跑道，把尚未停稳的飞机团团围住，俘虏了这架飞机。过了一会儿，从飞机上走下来1大6人，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一个高高的、瘦瘦的、戴着金丝眼镜的人引起了苏军的注意。从周围人看他的目光中，普里图拉感到，这是这群人的头。经过查问，他才惊讶地发现自己在无意中立了大功，被俘虏的正是伪满洲国的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他的随行高级官员，伪满洲国的头面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普里图拉兴奋得合不拢嘴，只顾押送溥仪走向候机楼，只听身后一阵喧哗，他一问才知道，随行的御用挂吉冈日本高级顾问悄悄地溜回机舱剖腹自杀了。苏军战士只是听说过日本的武士会有这种壮举，但亲眼看到了血淋淋的剖腹现场，饱经战火的战士们还是禁不住发出了惊呼。苏军军官懊悔的一摆手，算了，反正大鱼已经捕到了，小虾就不考虑了。苏军乘胜向前，消灭一切继续顽抗的日军，迅速占领了内蒙古东部、东北全境、库页岛、千岛群岛和朝鲜38县以北地区。到8月31日，战斗全部结束。至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的远东战役以击毙日军84000人、俘敌594000人的胜利而告终。人类终于从二战的苦难中彻底摆脱出来了。